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《透视一尊》，作者天地八五，演播 A 阿勇。第三十八章，你真的能见宝吗？
我走了。
外面走廊上，文慧慧抽出小手，红着娇嫩的面颊，转身就跑了。
喂，等一下！
刘月喊了一声，文慧慧非但没停，还跑得更快了，连个电话都没有留。刘月真不想他这么快离开，因为他脖子里的那块灵石已经让刘月心里念念不忘了。真恨不得追上去，可是玉轩楼的老板还在楼上等着呢。接下来，刘月随着牛晨阳来到四楼，牛晨阳把刘月带到一堵珠帘面前，就停了下来，一脸郑重地示意刘月进去。刘月伸手撩开珠帘，一走进去就发现了富丽堂皇的大厅。大厅里摆着两排沙发桌椅，在靠窗的沙发上，只见白雨泽正和一位端庄漂亮的大美女喝茶。那美女风姿卓越，一颦一笑都韵味无穷，看着极为年轻貌美，最多不会超过25岁的样子。那成熟丰满的风韵，对刘月这种年轻气盛的青年男子无疑拥有极大的杀伤力。刘月一看到他，目光就有点移不开了，不敢相信世界上竟然会有如此动人心魄、勾人神魂的美人。只见他肌肤白皙，身段丰满，酥胸挺拔，透着熟透的风韵，手腕上、脖子里还有耳垂和秀发上佩戴着各种饰品，显得雍容华贵，富贵优雅，那如仙女一般的神态撩人心弦，又震撼无比。
老师，这位就是玉轩楼的主人，也是我的本家孙侄女，名叫白雨韵，比你大了几岁，你今后就叫她白姐吧。
看到刘月进来，白雨泽急忙跳起来，快步迎上来，笑吟吟地介绍道：“啊，见过白姐。”迎着丰满婀娜的大美女的笑容，刘月笑眯眯地说道：“虽然第一次见，却觉得很亲切，就像相交多年的朋友般。因为这美人身份高贵，却没有半点高高在上的架子，笑容里带着真诚。紧接着，白雨泽又向白雨韵笑道：“
他就是我刚才向你说过的神针术传人，我的老师刘月。要不是我老师出手，邓长江已经入土了。我老师医术盖世，真正能做到起死回生，认识了我的老师就等于多了一命啊。”
白雨韵笑盈盈地站起身来，没穿高跟鞋，身高都有1.7米了。她眨动着明亮而又妩媚的大眼睛打量着刘月，突然发出一阵银铃般的娇笑声。笑了好一阵，他才停下来说道：“
我以为他的年龄比白老还要大呢，想不到竟然是位年轻帅气的小伙子。白老，你叫他老师，我叫他弟弟，不合适吧？”“
哎，没有什么不合适，大家各叫各的。”白雨泽捋着山羊胡须，不以为意地笑道。
白雨韵握了握刘月的手，示意道：“
请坐。”
在刘月坐下后，白雨泽才跟着刘月一起坐下。他解释道：“
文道有先后，术业有专攻。别看我老师非常年轻，但是他在中医方面的造诣确实是我望尘莫及的。要是早些年遇到老师，求得老师出手，想必你爸爸也不会那么早过世了。提起往事，白雨韵一阵伤感，不过他很好地掩饰住了，深深地看了刘月一眼。他自然不会相信刘月的医术有白雨泽说的那么好，可是他觉得白雨泽不敢欺骗自己，于是他很是慵懒地靠在了宽大的真皮沙发里，很是随意地问道：
我最近有些腹痛，白老刚才帮我检查一下，没有查出具体病因，不知你能不能帮我看看
啊。老师，还麻烦你帮白老板诊治诊治。
白雨泽恭敬道，他知道白雨韵想试探一下刘月的医术，却又担心刘月不悦。就像刘月这样妙手回春、起死回生的神医，这种形式的试探简直就是侮辱啊。他们的心思哪里能逃得过刘月的眼睛？可是白雨泽吹嘘得太过，人家不相信也是理所当然。刘月随便透视了白雨韵一下，淡淡道：
白姐，你只是得了胆囊炎而已。
此言一出，白雨泽精神一振，还朝白雨韵眨了眨眼，意思很明显，现在总相信我了吧，现在总知道我老师的厉害了吧，我根本没有吹嘘。老师都这么厉害了，老师身后的老师又会是什么样的存在？因为刘月这么年轻就已经在医道上有如此造诣，那教他的人肯定会更为牛逼。对于这一点，白雨泽光想想都已经心惊肉跳了。其实刚才白雨韵已经把病情告知了白雨泽，那是市人民医院的专家做出最终检查结果。他之所以谎称没有检查出来，正是要亲自试探一下刘月，结果让白雨韵很吃惊。只见他忽地坐直了他那娇美的身体，态度都变得恭敬起来，还亲手为刘月倒了一杯香茶，用双手递了过来。
刘医生，我的病情严重吗？
刘月微笑道：你都快好了呀，应该看过医生了吧，体内还有药物残留呢。白雨韵一脸尴尬，想不到刘月连这一点都能看出来，实在是让他震惊。只听刘月继续说道：
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，你应该是由寄生虫梗阻胆囊颈部所致的急性胆囊炎，疼痛是突然发作的，十分剧烈，当时你就去了医院吧。现在寄生虫已经被药物杀死，你已经好了。
白雨韵灿然一笑，微微欠身，郑重行礼道：
对不起刘医生
啊，
刚才是我没有说实话，现在我相信您了，早知道直接找您医治，也省得跑去医院里面排队遭罪了，当时我差点疼晕了。
说到最后他自嘲一笑：
我要是不来这里，你也不可能认识我老师。
白雨泽兴冲冲地说道：
谢谢白老。
白雨韵很有大家子弟的礼节，举手投足都透着高贵气息。白雨泽急忙摆摆手：
不敢不敢，白老板，我们来此的目的就是我老师对玉石很有兴趣，所以你还是带我们去四楼看看你的那些藏品吧。
白雨韵面有难色，犹豫片刻：
白老，你也知道，只有我真正信得过的朋友才能上去，并不包括朋友的朋友，这是早定下的规矩， 所以请不要为难我。
说完他又对着刘月歉意一笑，那神态就像微风中的水莲花。
啊，白老板，我老师他来都来了，你就给个面子吧。
白宇泽哀求般地说道，现在他都把老师带来了，要是被阻拦在门外算怎么回事啊？他觉得回头在老师面前都没有脸了。
白宇韵并不松口，依然坚持道，
白老要是想进去瞧瞧自然没有问题，可是我和刘医生刚刚认识，虽然很佩服刘医生的医术，却也达不到好朋友的地步，有些东西真的不适合让他知道。我看今天大家就先交个朋友，今后或许有机会上去一看，我想刘医生也不会急于一时吧。他再次朝着刘月歉意一笑，明亮的眼眸里满是深情厚意，这就让人觉得虽然被拒绝了，却也是理所当然，人家的一言一行都很有真挚友好，让人如沐春风，一点也生不出气来。只是白宇泽却有一点对不住刘月了，只见他摇头叹息一声，满脸尴尬无奈道，
老师对不住了，白老板还是信得过咱们的。
白老，我没有说信不过你。
白宇韵好笑道，却仍然不为所动。
你信不过我老师就是信不过我。白宇泽气呼呼地说道，
我也没有信不过刘医生，只是友谊没有到那个地步。
白宇韵不疾不徐地解释，神态依然优雅妩媚动人，就像在随便闲聊家长里短一样，说来说去还是信不过呀。白宇泽把山羊胡须都扯掉一把，却也没有办法。刘月笑道，无妨，刚才在三楼我已经有了收获，这趟没有白来
啊。那就好，那就好啊。
白宇泽总算是松了一口气，我们走吧。刘月起身道。就在这时，那位把王贵杰的手臂砍掉的名叫牛晨阳的黑衣保镖快步走了进来，站在白宇韵的身后轻声说道，
老板，孙先生出了车祸来不了了。
白宇韵蹙眉道，
那就请周先生。
刚才已经打过电话，周先生病了也来不了了。
牛晨阳无奈道。白宇韵的面色很不好看，没有再言语，而是摆摆手，牛晨阳就退了出去。
怎么了？找那两个鉴宝师干什么？
白宇泽好奇地问道。白宇韵微微叹息，
收藏界的唐大师因为得了癌症，不久就要告别人世，在死之前他要亲自把藏品卖掉，我看上了几件唐朝美玉，想请他们帮我长长眼。
白宇泽笑道，哎，何必要找那两个老家伙，我老师比他们要强上100倍啊。白宇韵失笑道，
这是鉴宝，不是看病。
他觉得这个白宇泽真是变了性啊，吹嘘拍马的功夫那是越来越溜了。如果叫刘月治病他倒是能认可，可是这鉴宝嘛，他可不看好刘月这才看几岁呀。没错，就是鉴宝，前几天我被骗了600万，要不是我老师一眼看出那是假货，直到现在我都陶醉在捡漏的喜悦之中呢。白宇泽自嘲地笑道。白宇韵显然不太相信白宇泽，而是看向刘月，似笑非笑道，
你真的能鉴宝？
本章播讲完毕，请您稍后继续收听。